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日，礼拜四，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国境内三处空军基地遭遇无人机袭击，其中一处地点距离莫斯科仅有几个钟头的车程。路透社引用西方政府高官言论话，这个是乌克兰对俄国境内发起的最深入攻击之一，对俄国政府会造成严重的心理打击。下面来看报道。
7号针对俄国空军基地遇袭事件，美国发言人柯比说，当局尊重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决定，但美方不鼓励战略升级，在战场上的举动属于乌克兰的主权决定，美方亦将警惕冲突升级的迹象，并与乌克兰及时沟通。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金融时报》表示，俄国实际上正在采取拖延战术，试图重新集结、修整和恢复实力，筹备明年春季的更大攻击。俄国媒体指出，俄国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宣布成立国土防卫队，这个反映出俄军对乌克兰反攻的担忧加深。有俄国居民表示，他们准备搬迁到远离边境的城市。路透社引用西方官员的讲法表示，俄罗斯现在需要仔细思考如何确保长途轰炸机的安全，一些配合空中支援的战斗机可能会被迫移动到其他阵地，原因是现在俄国人已经不是那么深信境内到处都会很安全。在军事专家的眼入面，顿巴斯成为了两国开战以来最残酷的绞肉机，战况空前惨烈。据乌克兰的讲法，目前俄军几乎每隔1-2小时就向巴克穆特的阵地发起冲锋，阵地附近有大量的阵亡士兵残骸没人处理。乌克兰武装部队预备役上校军事专家切尔尼克表示，这个地区现在投注了俄军大量兵力，俄军正在用人肉炮灰做法发起猛攻，俄军在遭遇多起战略失败之后急需获得一场胜利，因此当局希望借助顿巴斯地区获得突破。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美国军援从罗马尼亚进入到乌克兰的装备超过37辆美国装甲运兵车 M1117 等，总共宣布交付200多件。而6号中共门户网网亦引述俄国媒体的报道表示，因为制裁，俄罗斯开始启用粮票、肉票了，俄国重新回到短缺时代，就是苏联时代。有网友问到，下一个会是哪个呢？
BBC News 报道，7号中共国务院发布新10条公告，不再提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要求不再对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并以绝对的用词称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门。下面来看报道。
中共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目前变异株致病力和毒力明显减弱，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已经超过90%，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在新十条公布前，一些地方已经先放宽其防控措施。中共国家铁路集团宣布，即日起坐火车不再检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网友爆出微博一个视频，是江苏和安徽的跨省检查站解封前后的对比。此前因为两省之间健康码不互通，导致这里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6号南京撤离，7号安徽亦撤离，现在已经恢复了自由通行。有网友爆出图片显示，东莞某社区挂出条幅，竟然写着非必要不做核酸。有近193万微博粉丝的人民艺术博主赵浩洋写道，短短几周宣传风向180度大转弯，让很多人民都感到无所适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教授认为，发布新规定的时机很明确地讲明，他是针对一个多星期以前的示威所作出的回应。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硬就认为， 当局并未讲明是否放弃动态清零，恐怕将造成一定的混乱。最重要的是思想比较混乱，大家仍然是之前的概念，哇，你开放了，我不敢去街，那些恐惧还有无助感都很重。之前示威反映的是一个方向的不满，现在就是另一个方面的不满。一些老人就在想，你想要怎样，你想我死吗？这将会演变成精神健康问题，比病毒本身造成的问题重大。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炎中警示说，如果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在政府放松警惕后的头六个月内被感染，中国最终可能会有 3.63 亿人感染，约62万人死亡，每日有 3.2 万人住入重症监护室，并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危机。抵抗新冠的三年痛苦时间将会付诸东流。金融时报报道， Wegram Capital Advisors 创办人琼斯直言，中国根本还未做好解封的准备，他们低估了其他国家为了与武汉肺炎病毒共存所做的事前工作和成本。即将到来的春运很可能演变成超级传播事件，进一步加剧中国疫情，压垮医疗系统。接下来的冬季恐怕将有100万人死于疫情的风险。网友爆料，7号各地全面解封的头一日，关于移民的微信指数暴涨突破1亿。
台海情势一直是美中关系紧张的重大因素，一旦中美因两岸关系产生冲突，美国海军将负担大部分的军事任务。近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表示，美国闪电航母较中共现役航母强大很多。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主席哈姆雷表示，中共是亚洲问题的核心。下面来看报道。
据 Newtop 报道，十月在由美国海军学院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一场活动中，托马斯表示，迪尼波里号两栖攻击舰是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的二号舰，像轻型航空母舰，最多可以搭载20架战机，比中共现役两艘航母更强大。九月他就曾指出，中共海军的规模已是全球第一，而且目前仍在继续扩张。他的职责就是无论中国采取什么行动都要做好准备。第七舰队是美国海军规模最大的部署舰队，部署各种尖端军事科技以及武器。另外，5号战略情报局举办跨太平洋对话研讨会，讨论如果明日台湾遭到侵略，韩日要做什么事。有人表态，韩日作为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盟国，当发生台湾遭入侵的紧急情况时，应当与美国一起站在抗共战线上。而在朝鲜无核化议题上，哈姆雷表示，尽管中共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094号决议谴责朝鲜核试验，但是中共不会冒险让朝鲜政权崩溃。他批评美国政府认为中共会对朝鲜无核化有帮助的想法太过天真，建议要将中共的不合作纳入考量。对于美韩延伸威胁战略磋商、核保护伞的强化措施，更应该以对抗中共为主轴。日本庆应大学教授西野纯亦分析，朝鲜核武和精密导弹能力与该国政治人物、中国及中国的盟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关键的中国才是主要的问题核心。主张日美韩应该恢复互相信任，进行精准应对，强调尤其有必要缩小对待中国和台湾问题的认知差距。
12月7号，美国时代杂志 Time 公布2022年年度风云人物 Person of the Year，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获选。时代杂志表示，这个是为了表彰他领导乌克兰人民对抗俄国入侵的可贵勇气。下面来看报道。
这份名单的候选人中还包括世界首富马斯克、美国财长耶伦、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等获选人，但泽连斯基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 同时他亦获得了英国金融时报2022年年度风云人物的称号。金融时报指出，这是为了表彰他展示了乌克兰人民反抗俄国侵略的勇气和韧性。时代杂志报道说，泽连斯基在战争爆发时拒绝撤离基辅，成功鼓舞了国家和人民。这位44岁的乌克兰领袖是一名成功的战时领导人，他团结了乌克兰民族，击退了俄罗斯的入侵。不仅如此，他的军队还将俄国人赶出了克尔松，并夺回了东部边境的大片土地。而在时代杂志年度英雄的评选中，伊朗女性获得这一称号。在今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莉因为道德警察的逮捕丧生，引发了伊朗妇女争取自由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时代杂志前记者莫亚维尼表示，在伊朗爆发的抗议十分特殊，被当局逮捕抗议群众的平均年龄只有15岁。这个显示出新时代对自由的期盼。人权团体统计指出，已经有超过400人以上的抗议群体丧生，因此伊朗女性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英雄。这个是为了想挑战政府威权的抗议者致敬。
中共极端防疫政策导致很多人道灾难，引发中国各地的白纸革命。中共一边放松对小区封控的管制，一边逐步那些在街头手举白纸演讲表达不满的年轻人。中共这种死不认错、暴力镇压的方式，激起海外华人更多的抗议活动。下面来看报道。
西雅图旁边的贝尔维尤市市中心公园，四号下午2至4点，几十名华人冒着小雨点燃蜡烛，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罹难者。他们手举中英文抗议纸牌，用中英文双语高呼共产党落台、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口号，并与来往的车辆互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大多是中国留学生和高科技公司的雇员。参与者 S 先生7号对本台表示，他等待这一刻等了30多年了。曾经亲历8964天安门屠杀的他认为，在国内的白纸革命遭到镇压的时刻，海外的人更要为国内不能够发声的人发声。他说，这次活动很大的意义就是向当地的美国朋友表明，我们同他们是一样的，都是热爱自由、热爱民主的，只不过以前被压制了。长期以往的话，美国朋友对中国人的偏见会越来越少，对中国政府的本质亦看得越来越清。尤其是好像西雅图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年轻的美国人，他们对共产党的中国是有相当程度的幻想，就觉得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得很好，什么共同富裕，我们这边是贫富不均。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压制自由、欺骗的本质。尤其是对于美国的年轻人和左派，亦是一种教育，让他们想一下，他们不在中国，他们觉得中国怎样样的。真正在中国了解中国的人去告诉他知，中国不是好像他所想象的这样。下午，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主中国阵线在华盛顿中共驻美大使馆前组织了抗议活动，现场人们高呼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当晚6点多，200多人聚集在华盛顿市中心的自由广场点燃蜡烛，表达对白纸革命的支持。 S 先生表示，他特别佩服今日的年轻人，因为8964学生们呼叫着民主自由，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共产党能够改良，几乎没有人敢呼叫打倒共产党，大家都很害怕。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商人冯振国表示，我实际上非常为这些学生担心，他们会遭到酷刑，会被判刑。为自由斗争从来没有免费的，牺牲一定会有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继续去抗争，总有一日我们会成功。我们在海外要更加勇敢地去发声，去声援这些为自由而战斗的年轻人。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